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
声。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0年62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黑龙江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王芳女士含冤离世，辽宁女教师张文清屡遭迫害，27年工龄被清零，吉林法轮功学员朱喜玉被勒索养老金20万元。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武汉肺炎瘟疫爆发后，中共隐瞒疫情，致使瘟疫在全球迅速蔓延。截至2020年年底，全世界有8300多万人感染武汉肺炎病毒，180多万人死亡。为了让中国广大民众免于被病毒感染，大陆法轮功学员大面积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告诉人们躲避瘟疫的良方，诚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遭到中共绑架、非法关押和非法判刑等迫害。根据明慧网的统计，2020年1月1号到12月31号，中国大陆有622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9个城市，被非法判刑的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114名，其中11名80岁以上的老人，年龄最大的82岁，被非法判刑最长时间的是12年。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市劳模、亿万富豪、医院院长、副镇长、警察、报社记者、公务员、大学副教授、博士、优秀教师、工程师、 IT 行业精英、会计、翻译、经理、老板等社会各界精英人士。2020年，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共计278万8000多元现金，其中法院勒索罚金256万5000元，警察、检察院非法抄家、抢劫勒索现金22万3000多元。对法轮功学员判刑最多的地区是辽宁省、山东省、四川省、河北省、吉林省、湖北省、天津市、河南省、黑龙江、江西省、陕西省、广东省。对法轮功学员判刑最多的城市是宝鸡市、成都市、承德市、沈阳市、唐山市、武汉市、吉林市、丹东市、青岛市、昆明市。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上智小学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王芳女士，经历了2年的冤狱迫害，出狱仅2个多月，于2020年12月31号含冤离世，年仅54岁。王芳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患有低血糖、肺结核、胆囊炎、腰椎突出、关节炎、肾炎等多种疾病，人瘦得皮包骨头，经常昏迷。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无病一身轻，人也变得开朗乐观，做事总是先替别人着想，不计较个人得失。王芳为人真诚、善良、无私，不收礼金的感人事迹至今在学生和家长中流传。2018年10月3号，王芳和几名法轮功学员到兰溪县北安镇向民众发放真相小册子《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兰溪县拘留所，又被转移到安达市看守所迫害。之后，王芳被枉判2年，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王芳在兰溪县拘留所拒绝报姓名，被警察双手反铐在身后，推搡到墙边，面壁而战。警察狠狠地掐王芳的脸，并不停地咒骂不堪入耳的脏话。在安达看守所，王芳被迫带18斤重的大镣铐35天，沉重的脚镣使他走路只能小步挪，腿筋、大腿根、后背和腰部都被抻得很痛。晚上睡觉时，他的脚踝骨经常被硌得痛醒。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王芳被强制坐小板凳、蹲马步，被扇耳光、拳打脚踢，被逼迫看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王芳被迫害得出现高血压、头疼、头麻、手脚动作不准确、昏迷、休克等症状。2020年12月31号，刚刚出狱2个月的王芳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张文清女士遭受4年冤狱迫害，落下残疾。2020年6月出狱后，得知被单位开除，
27年工龄被清零，失去了生活来源。张文清现年52岁，1989年参加工作，任抚顺市五十中学音乐教师。1993年，张文清得了产后抑郁症，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每天都琢磨怎么死，怎么死才能更痛快。这时他得到一本《转法轮》，一口气将这本书看完，心中豁然开朗，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重新对生活有了信心。修炼法轮大法后，张文清的性格变得温雅大方，学生爱戴他，也喜欢上他的课。张文清多次在省市教师行业比赛中获得一二等奖和指导教师一二等奖。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张文清曾经三次被当局绑架。2016年12月6号，张文清被抚顺市顺城区法院枉判4年，被勒索罚金3000元，被关押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6月，张文清出狱后，去办理工龄证明时，人事部门人员称：“你没有工龄，你的工龄已经被清零了。”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边市法轮功学员朱喜玉女士，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法院枉判2次，共遭受8年冤狱迫害。现在朱喜玉又遭社保管理局逼迫退回已领到的养老金20万元，朱喜玉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现已立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喜玉一共被当局绑架了36次，2次被非法关押到精神病院迫害，3次被非法关押到劳教所迫害，5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2次被非法判刑，共遭受8年冤狱迫害。朱喜玉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因绝食抗议迫害，被固定在床上45天，被绑死人床5天。期间，朱喜玉被强制野蛮灌食，他的多颗牙齿在灌食时被捅断。朱喜玉10多次被强迫戴手铐，最长一次达8个多月。朱喜玉被警察用电棍电击20多次，直到身上的肉被电得卷曲。他还被警察在水泥地上拖，臀部和后背的皮肤磨得血肉模糊。朱喜玉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期间遭受抻床酷刑，他的4肢被警察绑牢固定，身体呈大字形腾空吊起。朱喜玉当时就浑身颤抖，口吐胆液，不长时间人就昏死过去。走出冤狱的朱喜玉现在又被延边市社保管理局勒索，要他退回27100多元的养老金，威胁说如果不上缴就是冒领，犯了欺诈罪，要把他和家人送人社局和司法部门处理。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不是违法所得，根本不存在所谓违规领取的问题。延边市社保管理局以冒领、欺诈罪威胁法轮功学员朱喜玉和家人，追缴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朱喜玉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知已经立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新年传真相，瑞典法轮功学员坚持讲真相获民众赞赏支持，印度南部学员在书展上讲真相。1月份正是新西兰的夏季，阳光充足，降雨量少，是民众外出度假的最佳时节。在2020年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中，新西兰是全球少有的疫情控制最好的国家之一，民众的生活方式几乎与以往一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通过参加各种活动传播真相， 帮助民众在善恶中做出选择。2021年1月2号，部分法轮功学员驱车来到新西兰北岛克罗曼多半岛小镇，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凯尔提克大集市活动。克罗曼多半岛是北岛著名的风景游览区，每年夏季吸引大量游客。新年第二天举办的凯尔提克大集市是整个北岛规模最大的夏季游园集市。活动主办方在集市的一个主要入口处单独划出一片场地给法轮功学员做腰鼓表演和功法展示。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表演是活动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还有另外一个信息展示摊位。当身着中国传统黄色服装的腰鼓队一亮相时，人们立刻围了上来。队员们脸上洋溢着祥和喜悦的笑容，上下舞动的手臂，灵健的步伐，雄壮的鼓声，深深地吸引着观众们的目光。在腰鼓队成员当中，很多人已经是年届古稀，甚至是到了耄耋之年，却身形稳健，令观众惊讶不已。许多观众跑上前去与队员合影。人们接到法轮功学员递过来的真相资料和精美的手工小莲花，欣喜不已。有的说回去一定要好好了解法轮功真相，也有的想学练功法动作。克罗曼多半岛地区电台创办人约翰·格兰特看到腰鼓队的表演后，告诉法轮功学员，他前一天在该地区的另外一个镇刚刚看过法轮功学员的汽车游行，还收到支持解体中共的传单。他把当时拍摄到的视频放到了电台的脸书上。格兰特赞赏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的勇气，同时也对共产主义对新西兰社会的渗透深感担忧。主办方负责人詹姆斯女士还邀请腰鼓队到主舞台表演并展示法轮功功法。整个活动过程中，法轮功学员不时向观众介绍修炼法轮功让人身心受益，同时揭露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学员还向人们讲述中共掩盖武汉肺炎疫情真相，误导世界，造成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数千万人感染，数百万人死亡的罪恶，呼吁大家在支持打倒中共恶魔的征签表上签字。布雷恩是位退休会计师，曾经去过许多国家，他表示非常了解共产党的邪恶，很钦佩法轮功学员们的勇气。布雷恩不但自己在支持打倒中共恶魔的征签表上签字，还拿了几张传单，说要送给他的朋友们，让他们到网上签名。爱德华曾经是 IBM 驻中国的一名主管，他想进一步了解中共的邪恶。学员告诉他，中共自从建政起就镇压所有的宗教，而法轮功学员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令中共惧怕。他们害怕靠假恶斗维持的政权存活不下去。爱德华听明白后，在征签表上认真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对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表示感谢。2021年1月2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在通往瑞典皇宫的钱币广场上设立法轮功真相展板，并展示功法，向过往民众介绍真善人的美好，揭露中共谎言。自武汉肺炎病毒在全球爆发以来，瑞典实施较为宽松的防疫政策，步行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不断。活动当天，积雪融化，空气格外清新，人们络绎不绝地从法轮功学员的展台前经过，有的认真阅读展板，有的观看学员练功，有的和发放真相资料的学员交谈，询问更多详情。还有许多已经明白真相的人直接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名。来自德国的一所综合大学的音乐系教授罗特先生和阿斯特里德女士在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打入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了名。他们表示，中共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中共不仅迫害本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还干扰其他国家的内政，企图达到控制全世界的目的。他们说，你们讲真相做得对，我们非常支持你们。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西藏人指着传单上面印着的真善人三个字，对学员说，这三个字非常非常的好， 我非常清楚中共为什么会如此的惧怕，因为这让中共的假恶斗曝了光。你们在这里让更多的人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做得非常好。他接着说，中共就是个魔鬼，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通通都在这个邪恶政权的掌控之中。中共的谎言不仅欺骗了善良的中国人，还欺骗了全世界。他认为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这件事情很伟大，把被中共谎言欺骗了的全世界的人从魔爪下救出来。他呼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铲除中共。2020年岁末，印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彭迪谢里举办的为期9天的书展。这是自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当地学员第一次面对面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出席书展开幕式的有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司法部官员以及地方政要等。主办方邀请法轮功学员在开幕式上讲述21年来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无端迫害，包括被非法关押、被酷刑折磨、被强迫做奴工，甚至被强行活摘器官的真相。同时向来宾介绍了法轮功遵循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是修心养性的高德大法，还向他们推荐了法轮功的书籍。有政府官员表示，希望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彭迪谢里的所有学校中引入法轮功的功法。书展期间，法轮功书籍获得好评，还有许多人对法轮功五套功法很感兴趣，表示想要学练。有很多参加书展的人表示，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海滩练功，所展示的功法祥和舒缓。也有更多人对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深感震惊，他们简直无法相信一个政府会对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采用如此残暴的手段。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06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 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莱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和大家分享两个有关武汉肺炎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位武汉肺炎患者的获救经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大法弟子的亲属 Z 先生。过年前他去了武汉，不幸感染上了武汉肺炎。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他念动了法轮功的九字真言，终于死里逃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Z 先生过年前去武汉，到了武汉才发现那里的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了，没几天就宣布封城了，想要出城已经很困难。 C 先生就想，被困在这里是死，冲出去可能也是死，但总比困死在这里强。于是他想方设法逃到了周边的一座城市，没想到刚刚到那儿，那里也要封城了，他只好疲于奔命，设法逃到了其他省，又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到家后也不敢跟家人团聚，就自行隔离。 Z 先生心想，等14天后没事就自由了。可是就在第14天那天，他突然就出现了高烧、咳嗽、胸痛等等武汉肺炎的症状，人很快就倒下了。他打120电话向医院求救，某医院起初答应出诊，然后很快回复他说没法去接他，让他跟传染病医院联系。可是电话打到传染病医院之后，那边也说不能去接他，叫他自己去离市区很远的一所医院就诊。电话当中对方的态度都挺好的，可是就是不答应出诊。 Z 先生知道不会再有哪个医院能派车来接他了，他的病情这么严重，根本就无法起床，没法自己去医院，他彻底绝望了。千辛万苦地从疫区逃回来，还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现在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惊恐与失望当中，他打电话告诉7岁的儿子说，儿子，爸爸生病了，可能快不行了。 Z 先生的儿子、妻子和岳母都是法轮功修炼人，因为没法到他身边，大家只能替他着急担心，不过也一直鼓励他。儿子不断地打电话告诉他说，爸爸，你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一定要念啊。 Z 先生终于想起法轮大法来了，他答应了儿子。他想，当今大法在世上这么多国家红传，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在各种突发事件面前，在灾难面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都起到了救人的作用，真的就是救命的良方啊。他看到了希望。全家人都经历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家人接到了 Z 先生的电话，他说， 高烧已经退下来了，浑身大汗淋淋，目前很虚弱，没法起床，但是已经无大碍了，让家人放心。家人个个激动不已，孩子的姥姥禁不住落下泪来。其实几年前 Z 先生在法轮功学员的劝说下已经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特别是 Z 先生在患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久治不愈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看过法轮大法的书转法轮，结果病好了。但是因为他受马列无神论的洗脑很深，并不是真正的相信法轮大法，有的时候甚至还会说对大法不好的话，甚至还说他的红斑狼疮是吃药吃好的，也曾说他的三退不算数。现在经历了这场生死劫， Z 先生终于彻底明白了，是法轮大法再一次救了他的命，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救命大法。听众朋友，大家知道人们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上天都会有记载。现如今在国人面临夺命的大灾大难之时，对大法的态度就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Z 先生的前前后后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诚心敬念九字真言，真心实意地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内心相信大法好，才能获得真正的平安。好，下面请听第二个故事。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妹妹和妹夫的武汉肺炎基本痊愈。故事的主人公是湖北大法弟子明辉，化名。他的妹妹和妹夫也是不幸感染上了武汉肺炎，他们在明辉的劝说下听了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身体基本康复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由于中共有意隐瞒疫情，武汉很多人都没有预防疫情的意识。明辉的亲属一大家子人在提前吃年夜饭的时候，他妹夫咳嗽和发烧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明辉的妹妹在武汉一所医院工作，每天照常上下班。大概在1月17号左右，妹妹还跑到明辉这儿来开玩笑说，现在外地司机看到我们湖北的司机就跑。妹妹一边说还一边做出非常紧张和滑稽的动作，逗得明辉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而在这个期间，明辉的妹夫也不再发烧和咳嗽了，大家就更没把这当回事了。可是到了1月23号，妹妹给明辉来电话说，他自己可能也染上武汉肺炎了，身体很难受，喉咙很痛，还咳嗽，还发烧，浑身没劲儿。明辉让妹妹一定要相信大法师父和大法，会没事的，别害怕。他让妹妹先去做个试纸检查，回去休息两天，也许就好了。后来知道了，妹妹的科室里感染了几个医护，所以也没搞清楚妹妹到底是医院的病人传染的，还是她丈夫传染给她的。明辉的妹妹去做了试纸，化验结果出来说是阴性，她就放心回家，自行隔离观察两天再说了。其实化验结果是阳性，是她自己听错了。可是到了1月29号，妹妹又打电话来告诉明辉，说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她自己到医院去做了 CT。发现真的已经感染上了武汉肺炎，而且还很严重。明辉让妹妹赶快到明辉家里来听大法师父的讲法，一定会好起来的。妹妹也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瘟疫是没有疫苗可解的，所以听从了明辉的建议，到了明辉家。来了之后，明辉就让她听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那段时间里，妹妹的电话几乎都要被别人打爆了，因为她是医生，她的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向她求救，都是在家里已经感染了武汉肺炎，呼吸已经困难，希望妹妹能给予帮助。他们想到医院来住院抢救，妹妹告诉他们说， 他自己都已经感染上了，他自己都没有病床，医院的病床只收治医院的职工，对外不收，所以帮不了他们。明辉的妹妹接的电话多了，听到很多人快死了，她就很害怕自己也会死了。大家都知道，中共所谓的隔离治疗，就是把感染的人集中在一起，自生自灭。后来网上有人发帖子说，方舱医院什么都没有，去的人就是等死。明辉的妹妹一看，外出医治已经没有希望了，这才把心放下了，哪里都不去了，就信大法能保命了。明辉每天进出房间照顾妹妹，什么事也没有。明辉知道大法师父会保护自己，明辉还经常给妹妹讲法轮功真相，告诉妹妹为什么家里的其他修炼法轮功的亲人都没有被感染上，就你和妹夫被感染了。明辉说，家里其他人都在告诉别人法轮大法真相，发自内心的相信大法，而你们得到了大法的好处，却对大法还半信半疑的。只有真正相信大法的人，才能得到大法的保护啊。明辉的妹妹这才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明辉的妹妹每天念着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每天病情都在好转。渐渐的，他也敢让明辉给他的朋友们在电话里讲法轮大法真相了。二月份的第一周，明辉的妹妹到医院去照了 CT， 结果是病情得到了抑制，病情明显的在好转减轻。第二天又到医院检查试纸，是阴性。明辉的妹夫也住到明辉的家里来了，病情也有所好转。从来的时候几天不能吃饭，发烧，浑身无力，听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后，当时就能吃饭了，后来也没发烧了，现在基本上痊愈了。明辉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只有大法才能救命，诚念大法好，就能走过大劫。最后，明辉祝愿有缘人、善良人都能平安。听众朋友，目前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从武汉封城开始，越演越烈。然而人们却束手无策，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防治办法。面对凶猛的疫情，自救有良方，就是法轮功学员告诉您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就会助您度过夺命的危难。还有三退保平安，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因为加入党团队的时候都要发誓把自己贡献给中共，为其奋斗终生。退出党团队就是放弃中共，去掉这个毒誓，神佛就会保佑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时候有一个人要建住宅，去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在路上远远看到选中的那块地的上方鸟雀纷飞，这人对风水先生说，我们先回去吧，那块地的上方鸟雀惊飞，一定有小孩子在树上摘桃，我们过去会惊动他们，吓到他们从树上掉下来就不好了。风水先生对这个人说，不用看风水了，你的善心就是最好的风水，无论你在哪里建宅，都会顺顺利利，日后定会风生水起， 现如今，人们处处求风水，求好运，殊不知，积德行善就是最好的风水。善良的心灵与风水的吉祥之气是相通的，行善积德的人就能得到神的眷顾。做善降之百祥，做恶降之百殃，历来如此。一，风水宝地捐作学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从小立志大丈夫当立则生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范仲淹信奉佛法，为官清正，爱民如子，重视教育。有一次，范仲淹购买了一处住宅，风水先生看后说，风水极好，若居此地，子孙后代必定前程远大，富贵荣华享之不尽。范仲淹听后就把这座住宅捐出来改作学堂，孩子们都可以来此学堂读书。他说，让老百姓的子孙后代都能前程似锦，比起我一家独自享福，不是更好吗？后来，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个个才华出众，官运亨通，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兴旺了800年，原因就在于范仲淹积德福及子孙，以及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践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规。二，还玉带改命。古人重义轻利，在他人困难之时给予帮助，用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事情，福德也会随之而来，祸殃也会随之而去。正是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唐代裴度年少时遇到一位高僧，高僧看完他的面相后说，他注定会成为饿死街头的乞丐。一个月后，裴度又遇到了这位高僧，高僧看他目光澄澈，说他日后定会做宰相。裴度非常困惑，一个月前你说我会饿死街头，现在又说我会做宰相，这是何故？高僧说，我断你会饿死之后，你做了一件好事，不仅消除了厄运，你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原来有一天，裴度捡到了一条贵重的玉带，裴度一直在原地等待施主，等了一天一夜，别人都说，你等这么久了也算是仁至义尽，你这么穷，这条玉带你就自己留着吧。裴度却执意在原地等待施主，后来终于等来了施主，施主要用钱财答谢他，被他婉拒了。正是这件事使裴度积攒了福德，后来他果然做了宰相。三，洪水有眼，绕道而行。好德是一切福气和福报的根源，一个人唯有行善积德， 才能长寿、富贵、康宁、善终、福泽深厚。再来讲一个我们现实中的故事。今年八月中下旬，四川遭遇强降雨，导致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条江河水位暴涨。位于三江交汇处的世界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佛脚趾被水面淹没。八月十八日早晨五点钟，住在乐山市青衣江河边的村民突然接到通知说，洪峰早晨八点钟到达青衣江河边，叫大家赶快离开家，向安全的地方转移。村里有一位村民是法轮功学员，他没有马上离开家，眼看着洪水一尺一尺地上涨，九点钟洪水已上到河岸，淹没了村民的庄稼，又淹没了村民的房基、鱼塘，水势还在快速上涨。他看到水势涨到离他家有一尺的距离时，全家人这才全部撤离，到地势高的地方等待洪峰退去。下午四点后，洪水退去，各家各户的人都急着回家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这位法轮功学员回家一看，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家的地坝没有进水，房子也没有进一点水，邻居家地势高的都进水了，邻居家的围墙也都被洪水冲倒了，可是他家却居然一点水都没有进。更奇怪的是，洪水淹没了他家的鱼塘，可鱼儿居然都在鱼塘里悠闲地游着，一条也没有被洪水冲走，仿佛跟没发过洪水一样。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哥哥激动地说，太神奇了。佛法无边，人心有善恶好坏之分，天地有阴阳正负。当人们心存善念，乐善好施，心态平和，品德高尚，积极向上等佛性出来的时候，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就会五福临门。当人心存恶念，品行低下，作恶多端，生气、妒忌、怒骂、憎恨等魔性主导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祸事连连，降之百殃。愿善良的中国人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定能让您平平安安，福寿齐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据明慧网2020年12月17日报道，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现改为永年区，公安局前政委刘朝斌在其任职期间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21人，刑事拘留76人次，行政拘留69人次。2019年，他遭曝患恶性喉癌。刘朝斌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招致恶报上身，足以让那些至今还在跟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们警醒。刘朝斌为了升官向上爬，经常折磨法轮功学员，借酒胡言乱语，到处诋毁法轮功。他曾在新年下雪最冷的时候，效仿马三家看守所的流氓手段，让法轮功女学员脱掉棉衣，在冰天雪地里冻了1个小时。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到40多天时，刘朝斌还恶毒地说，他们身上都有功，不怕饿。2004年，刘朝斌早已调出永年县，不在其职位，却回永年县标榜自己，到处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盖新中在看守所被连续插拔鼻饲管，遭强行灌食，最后插破食道，喷了狱警一身鲜血。几天内，盖新中就被凌虐致死。刘朝斌惨遭恶报，并非是个别的例子。更触目惊心的是，刘朝斌恶言辱骂法轮功学员，得了恶性喉癌，报应恰在身体行恶之处，绝非偶然。以下仅举数例。2009年6月初，中共喉舌央视主播罗京因淋巴癌症不治死亡。罗京曾是喉舌电视台最具代表性的播音员，是中共宣传机器的主要传声筒。在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罗京一直昧着良心播报污蔑法轮功的造假新闻，在媒体抹黑法轮功中起着极其邪恶的作用。罗京在离病期间，口腔严重溃疡，舌头溃烂，疼痛难忍，不能说话，印证了现世现报。四川省米易县原公安局局长梁进川积极迫害法轮功，在其任局长期间，经他手而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有10几人，非法抄家的人次高达数百人。在抄一名学员家的时候，梁进川将法轮功创始人的法像放在地上踩，结果没过多久，其双腿瘫痪。期间有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劝善讲真相，梁某却置若罔闻。2009年10月26日，梁进川遭恶报死亡。黑龙江省大庆监狱警察杨有龙殴打法轮功学员，手段十分残忍。2009年9月25日，杨某将法轮功学员施宝生打得浑身是伤，生命垂危，仍持续毒打。10月24日，杨某在单位值班期间突然发病，身体发抖，半截身体不好使，手抬不起来，送到医院检查，却检查不出是什么病。罗京以播音员身份污蔑法轮功，诽谤佛法，以致舌头溃烂，遭曝患癌症死亡。梁进川不敬真善忍，足踩法轮功创始人的法像，遭双腿瘫痪之报。杨有龙毒打法轮功学员，偏瘫且手抬不起来，这些鲜明果报，不正是上苍警醒世人吗？太上感应篇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神目如电，报应不爽，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迫害法轮功超过21年，已有20000多人因参与迫害而遭恶报，包括中央官员、省市官员、610办公室头目、 派出所所长、居委会主任等。仅2019年，即有529个中共各级人员因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这些现世报历历在目，有被车撞死的，有翻车死亡的，有得怪病死的，有被雷击死的，有被电死的，有得癌症死的，有无缘无故倒地死亡的，有遭遇精神刺激上吊自杀的，有因其他罪行败露畏罪自杀的，还有因各种原因被判刑、被撤职，或者突然一跤摔倒瘫痪的，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不一而足。历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喉舌从业人员也频频遭到报应，诸如2002年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遭双规，其新闻大陆组的三名女记者或死或遭重创，信息台记者钱志宏被绑架，中文台副台长赵群力驾机坠毁身亡，杨澜工作室的主持人杨澜遭人痛揭牢底。2004年6月，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南更惨遭灭门之灾。任何人都不忍心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恶报事例。明慧网经常刊载许多因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的事例，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真诚地为这些生命受到中共的谎言欺骗，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而深感惋惜。真名实姓的报应案例有据可查，值得人们深思。善恶终必报，是亘古不变的宇宙铁律，作恶者躲不过法律的制裁，更难逃天理惩治。所有迫害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的中共官员与其追随者，自己遭恶报也祸延家人。见往知来，奉劝行恶之徒赶紧悬崖勒马，不要再协同迫害，以免他日恶报临身之时悔恨已晚。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